二次感染潮嚟啦，后果严重，专家提醒中国人小心。晶片禁令再补刀，拜登将会误入何领袖。紧张关系又升级，美计划对中共军企投资再出手。突发，中国东航、南航宣布将从纽交所退市。三年以来最大跌幅，中国十二月进出口都暴跌。中共将允许滴滴应用重新上市。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4号星期六。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根据最新的数据估计，中国阳过后第二次感染的人数超过2000万。有患者披露，医院近期收到很多二次感染者，而美国的研究发现，再次感染者的死亡和重症风险都明显较高。专家提醒要小心二次感染。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主治医生陈博士说， Omicron 流行以后，二次感染发生的机会明显增加。有数据显示，300万感染者中有10万人再次感染，大概占 3% 左右。大陆的经济观察网13号报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一份新冠疫情感染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1月11号，全国新冠感染率累积达到 64%， 感染人数大约是9亿。以此推算，二次感染的人数超过2700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内科专家，主要从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张伯礼，日前接受科技日报专访时说，和早期变异株相比， Omicron 毒株可能引发更多的突破性感染和重复感染。他提醒民众小心二次感染。一位染疫患者的家属星期四在一段录音中披露，很多人二次感染后病情变得严重，一家人刚好阳了，但是情况有些变化，现在看到二次感染的更严重了。今天我们在医院里面床位紧张，基本上都是二次阳性患者，这些事电视都不报道。这些二次阳性的自身免疫系统都衰退了，都要靠人体免疫蛋白，他们躺在医院里，免疫蛋白一日要打两次。河北石家庄一位医生说，很多患者康复一个月后出现二次感染，和人体免疫系统降低有关，而且二次感染的人往往症状明显。去年11月发表的一项美国研究显示，无论疫情接种的情况是怎样，和初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相比，再次感染者的死亡和重症风险都明显较高。研究团队从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在2020年3月1号至2022年4月6号之间收集的资料中发现了这个现象。和只染疫一次的患者相比，再次确诊者的死亡风险是两倍多。反复感染的人出现肺部问题和患心脏疾病的可能性多出三倍。研究人员发现，再次感染后的一个月期间，这些风险较高的情况最明显，但六个月后亦一样显著。同样，根据一份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的报告，无论疫苗接种情况是怎样，再次感染的患者出现并发症的风险更高。北大国法院的报告显示，这一次累积感染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份均属于西部的地区。第一名是甘肃省，约达 91%， 第二名是云南省，约 84%， 第三名青海省，约 80%。 报告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马京晶表示，在互联网上，北上广疫情声量很大，但数据估计西部地区染疫率可能更高。另外，据大纪元独家获得的消息，中共高层外部去年底传达了一份文件，要求各地在3月两会召开前做到阴阳尽阳、能掩尽掩、快速过风，确保生产恢复，以保中共政权。因此，各地政府和企业纷纷出现新规，要求阳性人员必须上班上工， 唔可以请病假，否则扣工资。中共冇预警结束清零同快速速阳嘅做法，导致医疗系统崩溃，成千上万嘅人死去，而且嗰啲阳过嘅人仲要面临再次感染后嘅更大风险。有评论话，中共清零政策溃败，唔清零亦溃败，仲公开隐瞒死亡人数，国际国内嘅信任都已经消耗干净。中共被唾弃同倒台是迟早的事。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未来几日和日本、荷兰领导人在首都华盛顿会晤。多名消息人士和路透社说，拜登将和两国讨论限制中共获取半导体技术方面的合作。一位了解美国官员想法的人士对路透社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星期五和下星期二分别在白宫和汉田文雄和吕特举行会谈，到时将提供讨论有关技术限制的机会。知情人士对彭博社说，有关各方预计不会一起宣布相关问题的任何安排。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四表示，拜登和吕特将讨论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以及在关键技术方面的合作。去年10月7号，美国对高端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施行严格的新出口限制，对于中国晶片制造造成沉重的打击。中共的海关数据证实，去年11月，中国入口的集成电路总数同比减少了大约 25%。比美国发布禁令之前的9月份减少了 15%。 而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统计显示，去年11月中共市场的晶片销售额年减 21.2%， 成为全球衰退最多的区域。而在美洲、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国家，同期晶片行业的营收呈正增长趋势。全球共有5间主要公司生产半导体所需的设备，除了3间美国公司之外，另外2间是荷兰的艾斯麦 ASML 和日本的东京电子公司。因此美国的禁令是否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实施，日本和荷兰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完整的三国联盟将对中共获得尖端晶片进行近乎全面的封锁。在去年年底，日本和荷兰已经表态原则上同意加入美国的行列，加强对中国的出口限制。美国新闻网站 Asios 透露，白宫正计划加强对中共军事企业的投资限制令，令到它比先前更有针对性和有的放矢。这个亦预示了美中紧张关系将会再次升级。报道说，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上个月和内阁成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改进投资行政令的草案。拟定出台的行政令将更多关注量子计算、人工智慧和半导体，但不包括生物技术或电池技术。报道说，新行政令不会在国务卿布林肯2月访问北京之前公布。美国国会两党已达成新共识，就是美国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中共军事和技术增长。前总统川普时期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共军方公司》的名单，列入了44间中资公司，并禁止所有美国个人或实体对涉及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进行投资。之后国防部在经历3次更新后，将那个名单扩大到59个。但分析人士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军工企业和其他公司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仍有大批为军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游离在名单之外。南方航空和中国东航13号晚突然间宣布将从纽约交易所退市，预计最后交易日期是2月2号或以后。南方航空的公告显示，南方航空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美国存托股的交易量，以及从未对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证券进行过后续融资，而且香港联交所和上交所具有较强可替代性，可满足公司的融资需求。此外，南航亦提到， 维持存托股在纽约交易所上市，以及满足定期报告要求等相关成本较高，因此决定退市。东航的公告内容亦同南航的类似。事实上，从去年八月开始，中共多间央企就宣布将从纽约交易所退市，其中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国铝业、上海石化等。当时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企业退市同中美审计分歧有关，因为从去年三月开始，中概股陆续被美国证监会列入预集牌名单，对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造成压力。中国十二月份的出口以2020年以来以最快的速度暴跌，而入口则急剧收缩，这个表明中国的经济面临风险。星期五发布的海关数据显示，2022年12月中国出口比2021年12月萎缩了 9.9%， 这个是自2020年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最多，暴跌了 19.51%， 这个也是连续第五个月的收缩。对欧盟的出口量则下降了 17.5%，但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8.26%， 不过仍远远低于11月份的 17.9%。 12月中国入口下降了 7.5%， 而11月的入口下降了 10.6%。 中国出口数据在2022年下半年迅速恶化，有分析指出其中一个原因是各国央行为抑制通货膨胀而积极加息，令海外消费者削减开支。路透社13号引述五位消息人士报道，中共当局将会在下周允许滴滴出行和其他应用 App 回到国内的应用商店。其中四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解除新用户禁令和恢复他叫车等业务的应用可能会在中国新年之前发生，因为新年假期将有助于滴滴开始吸引新客户，努力恢复正常。知情人士表示，中国监管机构在最近几个星期重新开始推进滴滴出行的应用恢复审查程序。监管机构上个星期向党的最高领导人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希望在未来几日正式得到确认。之前滴滴出行的25个移动应用被勒令从应用商店下架，新用户注册被暂停，并因数据安全漏洞被巨额罚款80多亿人民币。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有些人认为自己阳过就可以放心了，但是专家在今日的新闻中提醒小心二次感染，因为二次感染的危害可能更大，对人身体健康的损害会更大，所以亦提醒观众朋友保护好自己，不要听信中共阴阳尽阳的宣传。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和订阅，亦欢迎转发，这样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